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调试者说，我是徐有昌。最近呢，因为机缘巧合，我认识了一位在做 RSS 应用开发的一位朋友。这期呢，我就邀请他来聊一聊关于程序员在业余时间做开发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呢，是我和他的一些聊天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
行，我们现在开始。那要不要先介绍一下？我一直都知道你叫黄康德，但是具体你的详细信息我不是很了解，你要不介绍一下？
其实我目前应该是25岁，95年生，然后主要是做后端的一些工作，然后在网络上我的 ID 叫做 GYSKK， 叫 GYSKK， 然后就是目前在做一款叫以月的一个 RS 阅读的软件，然后欣欣来到这个节目做客。
我觉得你很懂啊，你很懂套路。
我也听过一些播客了。
哦，那挺好，我就喜欢跟有经验的人一起聊。那这期呢，其实我是想跟你聊一聊，就是程序员，做业余开发这件事情。你刚刚也说了，你自己是有做一款这个叫以月的一个产品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作为程序员啊，平时工作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挺忙的。但是呢，就我们在那个群里也可以发现，其实是有很多人在业余时间还会去做一些自己的产品。你觉得，为什么程序员热衷于在业余时间做一些自己的产品呢？或者说，你觉得，在公司编程和在私下自己编程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比较可能几年之前我还在读书那一会儿，可能只是个人的兴趣或者就想做一些东西，比较有点成就感嘛，然后到了工作之后，可能就在公司做的项目就怎么说，自由度没有那么高，然后可能就是做久了之后就其实兴趣会比较弱了。但是做自己的项目的话，就一些业余项目，就是完全根据自己兴趣来的话，就怎么说呢，成就感会更好，然后自由度更高，就是能全程去把控嘛。如果有一些用户在用的时候，就会，就从精神上就会，非常的有满足感。对，大概是这样。
你觉得这是不是，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经常会听到来自于像硅谷的一些故事啊，比如说比尔盖茨啊，还有像乔布斯啊，或者是扎克伯格，他们在硅谷那边都有一种车库文化，实际上他们也就是，在业余时间做一些自己的产品。你觉得我们国内有这样的一种氛围吗？就是你接触到的人，
其实有一部分呢，就是之前也听了个播客，叫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待会儿可以找一下。他那个播客叫隐形的翅膀。是 UI 设计咖的一个博客介绍的，他是自己相当于从大学开始就是在宿舍里面就独立的做那些软件啊，做 app 啊等等，然后最后自己去创业拿投资，然后最后又变成了一个人自由职业，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人。然后其实很多创业公司，比如说我之前了解到的饿了么，他就是在应该是交大宿舍里面长出来的。其实还有一些蛮多的。
你身边这样的人多吗？
身边的话
有吗？
我觉得网上了解的会比较多
啊，
就是大家会把各个地方星星之火聚在一起了。
嗯，
如果是真的是身边去看的话，还是比较少的，应该说非常少。
好像我看了一下，嗯，就我们都在那个群里嘛，对吧？好像那个独立开发群好像只有两个群，好像，所以如果那两个群能够有一些代表性的话，我觉得好像国内这种氛围还不是很好。我的感觉是好像不像硅谷那样的有那种大家都愿意做一些小事情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接触到的一些同事啊，他们不会做产品，但是他们私下也会去写一些代码，可能是更多还是研究一些技术了，纯技术的东西。那你觉得你自己做一个产品，它给你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就是你做过几款产品啊？
目前应该就这一款，因为前面的可以忽略不计了。
那些试错的产品是吗？
啊，对，嗯，而且还是比较早期，自己技术还比较弱的时候。
啊，
目前怎么说呢？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对，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你可以说一下，就是因为你现在这个产品也有一些用户在用嘛，我看那个群里也有一些，大概有多少，有没有100个用户了那个群里？
嗯，对，那个是初期的用户，100个，
有100多了好像是。你可以说一下，就是你开发以月这款产品的时候，就是从开始设计的一些心理的一些感受嘛，就比如说，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开发这款产品呢？
嗯，可以，那我可以从诞生开始讲起好了。
嗯，
这个其实我应该是刚毕业那一会儿，我就一直在用一个 ISS 的工具，
嗯，
叫一个 Stingo， 是一个开源的，
嗯、
然后。后来因为用了蛮久了，觉得有蛮多东西是不习惯，或者说有很多问题，
嗯、
然后我就开始尝试自己写一个嘛。
嗯，哎，就是你觉得它不太好用的时候，嗯，然后你自己想去做，你当时是一样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因为我之前啊，我给自己也写过好几款软件了。我常常会在开发之前，比如说一个想法诞生的时候，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嗯，但是后面啊，就是你写着写着发现，哎呀，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有那么高的需求嘛，会有一点点的不愿意再写了。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
当时就是写的时候还是相当于比较有冲劲的，
嗯，
大概写了有几个月，用业余时间嘛。
嗯
啊，实际上最早的那一版是被我抛弃掉了，因为当时我用了一些非常炫酷的、比较前沿的，什么 Python 里面的异步啊，
嗯，
还有各种很先进的数据库，非主流的又很新的数据库，
嗯，
然后最后就导致所有的轮子都要重新造一遍的感觉，
就感觉工作量很大，是吗？
对，就是，整个事情就做不成嘛。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思路换掉了。我就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 RSS 阅读这个产品本身，而不是别的花里胡哨的技术嘛。
嗯。
所以我就换成了最成熟稳定的 Django， 然后用一个那个 Postgres。
嗯，
比较非常稳定的一个数据库，
嗯，
然后技术选型就尽可能选成熟稳定的，
嗯，
然后大概在做了一两个月，就把东西能够做出来用了，
嗯，那你觉得你在开发这
然后，
啊，你继续，
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那个 V 站上面去发表了一下，写了个帖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收到了应该有几千个。那个点击，然后也有蛮多的那个评论和回复，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感觉。
嗯，
虽然说那个时候，还是非常难用的一个产品。
嗯，那你现在有大概有多少用户呢？
现在的话，注册的有3000-4000人左右了。
哦。
啊，然后每天活跃的应该有300多吧。
哦，那还挺不错的。嗯，因为我刚刚在听你说你这个开发的过程中啊，我觉得你在对于产品的一个理解啊，还有你的一个思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你觉得，嗯，在开发这样一个产品中，你有哪一些转变呢？
转变的话，早期就一个是技术上的学习嘛，我从比较炫酷的新技术，我立马转成了成熟稳定的一些那个技术框架，然后这个就生产力会比较明显的提高，就能稳定的产出。然后另一个就是我本身一直是做后端开发，然后前端方面其实是比较弱的，
嗯，
所以就是一开始我还是比较愿意去折腾后端，比如说存储啊，还有各种计算或者框架方面的内容。
嗯。
后来我就慢慢的尽可能不要去做这方面的改动，或者说造轮子。
嗯。
然后把更多的时间，比如说放在前端的 UI 设计和界面上的优化，以及产品方面它的体验、交互这些的思考上面。
嗯，
就尽量把自己已知的后端的这一部分就不要花太多时间，
嗯，
腾出一点空间给就其他的更重要的方面。
嗯嗯，在我听来我感觉，嗯，你经历了一个从开发的角度到产品角度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对于大多数程序员来说，因为大家都是一线技术员出身，所以在做自己的产品的时候很容易考虑的角度是从技术出发。但是我觉得后来如果你做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还会学会去从产品的角度出发。因为我之前我在自己没有做一些产品的时候，我常常会跟比如说大家都应该会有这种经验，就是跟产品经理这种撕逼啊，就是你有时候你会不太懂产品经理，或者说你嫌弃产品经理不懂技术。但是我感觉你刚刚的一个表述，从就说你开发这款产品的经历好像经历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变，你觉得是这样子的吗？就是就是你开发完这款产品之后，对于你再回到工作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也是有一些好处的，就在工作中其实会更多的去关注一些产品方面的一些内容，就很多你可能不好理解的一些设计上的决策啊，或者产品的逻辑，你如果换一换思路其实就比较容易去理解了。
嗯哦，那再说你这款已阅啊，就是我目前知道你这款虽然也有人在用啊，有3000多注册，日活也在300，其实也算可以了。对于独立开发来说，那现在就是目前还没有开始盈利，对吧？
嗯，对，目前没有收费，就是只有一个捐款的一个功能。
嗯、有人捐吗？我待会给你捐一个。
啊，可以欢迎。有一些的，有大概10来个捐款。
嗯，大概他们都捐了多少呢？就是大概就说个大概就可以了。
啊，大概就几块钱啊，或者十几块钱都有。
嗯，其实你更多在乎的不是他这个数量，对吧？觉得有人来，
肯定不在于数量。
对，就是有人来支持你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开心的哈。嗯，那你在对于这款产品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就是它的最终目的要是什么呢？
总的来说还是希望它能够做一个好用并且能够持续的好用的一个产品，就是说能够比如说活上几年十几年的那种就是相当于伴随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不是说我因为不挣钱啦，或者说别的什么原因我就把它给抛弃了。 希望把它做得尽善尽美，然后呢有一部分铁杆粉丝或者非常愿意用会非常喜欢它的用户能够一直支持它运转下去。
嗯，所以盈利不是你的首要目标是吗？
对，它只是一个起点，或者说我觉得是为我打开一扇窗户吧。
嗯，就这款产品只是为你为你做独立开发，或者说为你做产品的这样一个思路进行了一个拓展是吗？所以你对于它是否最后能够盈利，或者说能够让你之后走上就从容的走上独立开发的道路上的带来的收益并不是那么在意是吗？
嗯，对，就是更多的还是对我本身的一些场景思考啊或者个人能力方面有非常大的提升。
嗯，通常我觉得不管是程序员也好还是其他行业也好，如果自己愿意花时间然后花精力然后做出在业余时间做出一款产品，我觉得是在我看来的本质它是有一种表达欲。你觉得你的这款产品你是在表达些什么吗？如果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这款产品与其他的产品不一样呢？因为如果一样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再做开发了对吗？
嗯，对，就目前市面上做类似的产品也有不少。
嗯，
然后国外的像 Feedly 啊还有那个 AnnoReader 这个都比较流行和普遍。
嗯，
然后只是他们在国内的体验还是比较差的。
嗯，
有很多其他的就是各种阅读的 app 他们就相当于你在手机上装上就能用。
嗯，
它不是一个那个 SaaS 服务，就是说它有个不好的一点，就是你打开来的时候它要比较慢的去加载，然后你的订阅量多了它的其实限制也是比较大的。
嗯，那国内呢？国内因为我也知道有不少人在做这个嘛，就有几个你也认识嘛，你觉得你的产品跟他们的产品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是想要表现出你的思考嘛，比如说你觉得 RS 应用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你可能是加入你的一些思想然后融入在你的产品里然后你把它开发出来嘛。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子，如果作为一个想要开发产品的人来说。
我的其实一个初衷是解决我自己的一个阅读的问题嘛，
嗯，
就是我想要有个产品能很好的阅读，然后后面可能你也知道的那几个其实是在我做完这款产品之后他们才出现的。
哦，就时间上是你先开发的对吧？就他们后来才是有的。
对，然后在我做这款产品之前的一些相关的应用，比如说那个极客，那个时候是刚刚进入黑暗时刻。
哦，
对，还有一些我想想有什么蓝鲸阅读，还有蛮多的。有一些是维护不下去就倒掉了，有些好像是收费蛮贵的，要一年要一两百刀
是吗？
人民币。
人民币啊，
是国内的。
哦，
一年一两百其实也是蛮贵的。
嗯，
你想想那个什么天猫会员才88。
也是，因为我看，因为我之前也用了一下你的那个产品嘛。你觉得你的产品有哪些点是你想到之后，哇，觉得特别兴奋的？觉得你把这些想法加到你的产品里头特别兴奋，因为我觉得你的产品，我之前也跟你说过，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一些国外的 RSS， 就是你可以直接阅读嘛，不像之前我用的一些这个阅读器，它是就是它只能够抓取这个 title， 还有一些那个标题什么的，还有一些这个描述，然后但是你真正点开想看原文的时候呢，它又是这个因为网络原因嘛，就是国外的网咱们也访问不了，但是你那款产品我是看了，国外的也是可以访问的嘛。
对的，
嗯，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 然后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全文抓取的基础上再加了一个代理的功能。
嗯，你是把它转发到国外的，你有一台那个国外的服务器是吗？就能上
啊？其实用了那个叫 Cloudflare 的那个公司的服务，
啊，
它有一个叫 Cloudflare Worker， 它是相当于一个边缘计算的一个产品，就是你能把代码部署到它的节点上。
嗯，
然后我其实就在上面部署了一个代理，然后通过这个代理去处理各种请求。
哦，然后实际上你是没有做本地存储的是吗？
有的，就是我抓取那些 RSS 内容的时候，我是通过那个代理去抓回来，
嗯，
然后存下来。
啊，也是存到你的服务器。那你这样子的成本其实会很高哎，如果人稍微上来一点的话，因为抓的人多了，你的那个数据量什么的成本也会慢慢上来的。
其实还好，
文本就是还好。
如果一直免费的话是会有到极限的，
嗯，
但是我的期望是比如说到年底的时候我是会推出一个付费功能，可能2块钱5块钱一个月，然后可能有一部分用户付费，
嗯，
然后这个时候完全能够 cover 住这部分的成本的。
嗯，那你觉得你在开发产品的时候啊，嗯，你会觉得自身的局限很大吗？
嗯，会有不少局限的。
嗯，比如呢？你会
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就是会比较吃力。
嗯，比如说哪些领域呢？
比如说就是一个设计，一个前端嘛。
嗯，那就是，那是你。不是你的专业领域嘛？就是说专业领域你会遇到吗？其实我个人啊，就是我自己在开发一些产品的时候，就是我像你一样年轻的时候，在以前我像你一样年轻的时候开发一些产品的时候，当时自己是程序员，我觉得，可能我接触到大部分程序员啊，怎么说呢？就是外表是很宅的，但是内心是有一点点高傲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但是当你真正去做一款产品的时候，我就发现人还是要谦虚一点的。
啊，是的。
你会觉得就是即使是在你的专业领域，你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吗？因为如果是公司的工作的话，可能是经常是重复性的或者是差不多的东西，当你真的想按照自己的天马行空的想法去做一款产品的时候，那你可能是发现自己平时用的东西不够用，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也会有一些的，就比如说那个后端是我最擅长的，但是在这其中我也做了不少那个性能的优化，就比如说数据存储方面的，然后网络请求方面的，怎么去把整个的计算量减少下来，把性能提上去，节省成本，这个是比较烧脑和
比较困难，
花时间，有挑战性的。但是我目前是尽可能的去相当于控制自己，不要花过多的精力去做这些，因为这个只要用户量上来了，我是后续有足够的时间去做的。
对，你这点其实说的非常好，因为我在上周，是上周还是上上周，跟那个 SF 创业社区那个他那个站长，聊天嘛，就是他当时是做那个，技能匹配的一个网站嘛，就是说，比如说我是做后端的，那么有人是做前端的，有人做设计的，有人做运营的，他是做了这样一个社区，然后就是。就是大家找这个合作伙伴嘛，大家一起来搞点事情。上周我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到一个事情，他说到就是说增长问题啊，他的观点我觉得挺好的，对我，就我之前会有一点点的贪心，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的贪心，就是之前我也做了很多的那个系统啊、软件啊都会做，然后呢，然后功能上面的话，我也就是很多东西自己想到一个，我觉得我按耐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就是立马想把它写出来。但是他提到两点，我觉得特别好。他说第一点就是尽可能少的功能，就是你在你的系统或者软件中尽可能的少一点。然后 把你的核心功能，其实也就是一个二八原则嘛，把你想要表达的，在你产品中想要表达的东西，形成的核心功能写出来之后呢，然后你只要维护它就可以了。因为你核心的观点表达出来之后，你要有一个市场验证的过程嘛，就是就是你这个如果有很多人认可你这个观点，那你的这个就会有一个 growth hike,growth hiking 的一个过程嘛，就是会增长。这个时候呢，你再去慢慢的添加一些完整性的功能，一些比较也需要的，但是不是你核心要表达的功能，但是为了用户方便你需要加进来的功能，再慢慢加。我觉得你之前你先
会有的，
对，我觉得这种想法就比较好吧。因为我之前没有经验的时候做的时候会觉得很累，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当时做的比较笨，就是也是按耐不住，作为程序员也是有时候也是按耐不住自己那种表达欲，希望把所有好的功能全写进去嘛。但是我看你的那个但是我看我不知道你之前是改过多少版啊，因为你那个发布我是看不到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你的这个核心功能把握的挺好的，都是非常精简的一些核心功能在里面。当然那个所谓界面上的细节问题当然肯定还是有的，因为毕竟你不是做这个做这个领域的嘛，所以我觉得起码在你的核心功能的逻辑上面是设计的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也是做后端出身的嘛，所以比较能够理解你的逻辑，或者说比较能够欣赏你的逻辑。其实这个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不是说你想把这个 UI 设计的好一点吗？其实我发现用户啊是一个怎么说呢，跟我们技术人员，我觉得技术、产品和用户是三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其实我发现啊，在我因为我也有一些朋友嘛，我有时候跟他们聊天，他们就会说他们看一款软件看的更重要的是颜值真的，他们看的更多的还是颜值，然后就差不多够用就行了，如果你设计的特别好看他们就愿意用。所以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就是包括你在群里啊，或者是你的接触中，我觉得你应该有一种体验，很多出来做产品的，就是自己做产品的或者说做独立开发的，大多数是前端。你有这种感受吗？就比如说 iOS 啊安卓啊，或者是做一些网站这样子的网页的那种，他们就是他们本职工作就是做这方面的，他们会比较多一点。
对，大部分可能他们偏前端，其实也有非常多他们后端也是非常厉害的
啊。对，但是
就是前端后端都是要有足够的那个，
对，
一定的相当于熟练的程度，然后才能把东西完整的做出来。
对，之前我知道你们在做 RSS 的时候，而且我看到群里有那么多人在做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觉得在我看来 RSS 应该是一种已经被淘汰的一种东西了。现在各大的这种不管是知乎也好啊，或者说什么简书，又或者是各种博客平台或者说公众号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技术上其实他们都差不多嘛，不管 RSS 还是什么，他们都是做聚合，但是在他们这种设计模式下面，我觉得似乎完全就替代了这个 RSS。 你们在做一个在我看来是已经黄昏的一个产品，或者说已经是应该被淘汰掉的产品，你们做这样的产品是还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考虑那么多呢？
其实这里面的逻辑就是这个 RSS 它本身并没有到黄昏，就是它可能非常老了，可能有十几年还是几十年了，但是一直有大把的用户去，就是相当于铁杆粉丝一样的用户。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别的各种平台它是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 RSS 它本身是非常稳固，非常的相当于非常的长命吧。就 可能过几年简书可能就没了、
嗯、
再过几年可能知乎也没了、
嗯嗯、
再过几年可能微博也没了，但是这个 RSS 它可能还是活着好好的。
嗯，哎，你这倒让我想起一点，就是关于小众这个话题，因为 RSS 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个小众的一个应用嘛，对吧？嗯，
对。
那小众，我就你刚刚有提醒到我，小众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呢？就是虽然群体小，但是它的用户粘性是很强的。
对的，就是小众的产品啊、如果它对啊、这些人产生的价值有足够大，那么它就是非常强大的粘性。比如说我啊、基本上每天我都会打开来看一些，要么是新闻，要么是一些博客。我能从里面啊、看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有价值的资讯，有用的信息，然后我就会一直用它。
嗯，我们所谓的有创意的程序员，或者说现在很多人愿意做这个独立开发嘛。嗯，但是我看了一下大家做的产品都比较偏小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嗯，是的，大部分还是小众产品。
就大家都是在做小众产品，然后呢，而且我能够明显感觉到那种，哎，说实话还是那种艺术家的那种气质，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产品特别好，然后我知道有一定的用户，但是我也明确知道用户数量不多，但是呢，同时又期待我这个产品能够被很多人去用，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怎么说呢，就是小众说明了有一个相当于上限或者天花板，
嗯，
就是你这个产品不可能长得特别大，
嗯，
但是它也足够养活一个小团队，
嗯，
所以啊、选择做这种东西，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能够做出来，能够做把它做好，但是你不能指望它做得特别大，如果要做得特别大，可能是去开公司创业拿投资去做了。
嗯，其实也是个人开发者或者说现在的独立开发者的一个限制，是对吗？因为他一个人的话，时间精力还有所掌握的技能都是非常有限，其实也限制了他不能够做到特别大众的，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做不到那种特别大众的产品，是吗？
对，一方面就是资源和个人能力它是有上限的，另一个就是你如果做一个大众化的产品，很可能别的巨头或者公司他们也会去做，你是完全竞争不过他们的。
嗯，那你觉得独立开发者可行吗？因为在我理论层面上，我的分析是，如果你做了一个小众的产品，如果它火起来了，那么大公司就会跟进，大公司在人力还有这个资源上面都要大得多，那他一下场，基本上我觉得很快就能把你给，对吧，就干掉了。那作为长期来说，如果你做不火的话，你这个产品怎么养活你呢？其实我觉得独立开发者真的是一个非常很尴尬，我觉得可能在头一两年你产品刚刚出来的时候，大公司没有跟进，那你会活得不错，然后大公司一跟进，或者说大公司如果不跟进的话，说明这个产品可能就是不行了，那么你又可能活不下去，那除非你是要不断的创新新的好的作品，好的这个产品出来，但我觉得这样也是比较困难的
啊。这个是所有的创业团队都面临的问题，就是创业团队他要考虑万一大厂来抄你了你怎么办，
嗯，
对吧，就是首先你选择的这个市场它体量刚刚好，就是大厂它来了养不活它，就是这只是个蚊子肉，大厂应该是很难看得上的。
嗯，
就对于小公司的创业的项目，就是各种拿投资的那些市场还是稍微比较大的，然后那些风投机构他肯定也是想要赚大钱嘛，
嗯，
所以不可能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领域，
嗯，
但是对于个人开发者来说，他也没有必要去选一个那么大的领域，他只要在一个小众的产品上面去服务好这些人，然后这些人可能 几十万，最多上百万了。
嗯，
能把他们服务好，他们愿意掏钱，那么事情就已经做成了。
嗯，那你怎么去看待，比如说你现在这款产品，或者说很多独立开发者开发出来的产品，嗯，当然也有是兼职做一些作为兴趣爱好做开发出来的产品，他们怎么去看待在开发一款产品中的自我需求和一个市场需求呢？就是你毕竟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也花了这么多精力，有些可能还花了不少成本去做一个东西。嗯，如果没有一些物质上的回报的话，你觉得这个能坚持下去吗？就以你的这个一月来说的话，现在是1000人，比如说以后到了10000人，然后用户量活跃用户量到了3000左右，嗯，那个时候呢，因为你这个如果你要做存储的话，因为你本地也做了存储嘛，
对，
它这个历史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这个时候你现在是免费，大家都愿意去做，等你开始收费的时候，我觉得能真正大家可能就会找另外一款免费的又去继续用了，因为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嘛。所以你怎么去，如果这款产品不能够有一些市场需求的话，嗯，你怎么来说服自己呢？就你还愿意做下去，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对于小众产品来说，它的目标用户就是那些愿意付费的用户，
嗯，
然后你做这个产品的目的也就是要把它做得足够好，
嗯，
让人家愿意付钱，
嗯，
就是如果你做得不够好，
嗯，
那么这个怎么说，这条路就不成立了。就以我现在做的这个产品来说嘛，
嗯，
如果后面真的没有人付费了，
嗯，
那么我完全可以要求一个月内必须付费才能继续使用，
嗯，
这样对我来说已有的用户完全不会受影响，
嗯，
然后我自己使用就想怎么用怎么用嘛，
嗯，
如果有人愿意付费那就继续用，
嗯，
就是对于成本来说是可控的，
嗯，
然后另一个就是我去选择做一个类似的产品或者一个方向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小部分是一些思考和市场调研，比如说去找一些人啊，或者就是自己想用或者自己有需求，
嗯，
然后把它做出来。然后另一个就是你去相当于各种场景或者是社交网络或者社区里面去发现有些用户他有这种痛点，你去把一个东西做出来。这个时候大部分我了解到的他们都是业余时间去做这样一个尝试啊，如果有人愿意用，这非常喜欢用，那么他就可以继续把它做得更好。
嗯，那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一个自我需求啊。其实，嗯，有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自我需求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回报呢？就是你可能做这件产品的时候。嗯，第一个是首先满足了你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呢可能对你的思考啊或者交朋友吧，我觉得现在你如果想真心交到一个比较有能够真的深入去聊天的朋友，你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作品，跟至少是一种内行的在聊天的交流的那种感觉，可能这些你做一个产品的这些都是副产品嘛，他们作为一种，是不是也类似于一种回报了呢？或者说，因为你之前也跟我提到了，或者很多人都说吧，这种成就感似乎比钱还要重要，会不会这样子呢？
短期来看，这种是的，
嗯，
就是目前我最大的收获也就是认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
嗯，其实。嗯，如果你没有做一款产品，其实很多时候聊不到一起去，对吧？就可能在思维上面，或者说在一个领域吧，就大家的话题啊，或者说遇到的问题，如果你没有遇到过的话，真的是聊不下去，我觉得。
就是很多时候一个东西你是做出来，然后 才发现它有这样的价值，那样的价值。就比如说你做一期播客，你也是把它做出来了，然后你才认识了别的人，或者说去找各种各样的人来聊，对吧？
嗯，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我第一期啊，我做播客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找不同的人来聊天，而且我希望的是比较有深入性的，然后能够相互能够从这次聊天中能得到一些滋养的这样一种形式的谈话，我觉得是对我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就非常有价值了。那对至少至于这个播客有没有很多人听，然后会不会发展下去，其实这并不是我的首要目的。其实这也就是我自己说的，刚刚我说的市场需求和自我需求。其实这两年不是大家一直在说一件事情，社会上经常说一件事，就是说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会有些人抨击这个事情嘛，抨击说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什么都得不到这样的啊，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其实我的一个观点啊，首先在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我觉得首先是饿不死了，对吧？就是你活得不会那么风光，可能是。但是如果你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至少如果你在物质上得不到什么的话，至少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也就是钱啊，对吧？其实你说你去到饭店去吃个饭，是别人满足了你的需求，你现在是自己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赚钱嘛，对吧？可能我觉得程序员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其他行业的可能喜欢去蹦迪啊，什么唱 K 啊，就是各种玩嘛，但是我发现程序员自己安安静静的写写自己的产品就已经会非常开心了，又省了多少钱是吧？我觉得是
GitHub 上我做的什么什么项目有多少 star， 这个就非常开心了。
对，真的，你要说你做了一款开源的有上千 star， 哇，真的是人生巅峰，就感觉那时候。那说回这个产品啊，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啊。我觉得做好一个产品很大程度上不是技术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你个人的原因。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觉得技术因为现在都是开源，技术都是开源的，然后大家用的技术都差不多，就是你如果工作了有几年的话，其实大家用的技术都差不了太多，就一般层面上的话。但是有些人能够利用这些技术做出很好的东西，但有些人呢甚至不去利用这些技术，或者说利用这些技术只能做一些非常非常一般的东西。所以我的一个观点是，你想做出一个好的产品，你必须成为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你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我的一个或者可以反过来这么想，就是你要做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你肯定前面有很多个做得很失败的产品。
那有很多很失败的产品也不一定能做到好的产品。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在失败的产品里面你不断的吸取教训，或者说总结经验，提升个人能力，那么你一步步就能做出好的产品。就是其实是在尝试这些创造性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变成一个更优秀的人。
对，其实
是这样，而不是就是优秀的人不是天生就长出来他就很优秀的，他是不断的学习和经历过这些事情，他才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或者说吧，就是从你的作品其实也就是能够看出你是怎样的人。自己有时候会反思我自己写的东西啊，虽然我不开放出去，就是我的作品会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核心的理念表达的非常清楚，但是其他的我就不管了， 后来我在跟别人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就是非常非常会有冲动，有热情，但是难以坚持。我觉得我后来真的是，就是有些作品我放了很久之后，我再回去看的时候，当时我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可能我非常想表达一样东西，然后我把它实现了，核心功能实现之后呢，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小的东西啊，用户的想做一些什么的操作，我就是不太有兴趣再去做它了，然后草草了事。然后我因为我的软件我觉得做的不够好的，我就不出来说我做了什么软件，然后呢也不做推广，然后我只是偶尔会给自己的朋友用一下，他就会跟我提到这个事情，说你这个也不做那个不做，你老是吸引我来用你这个软件，我用了之后你这个也不提供那个也不提供，他就说我你这个只有个三分钟热度的人。我后来想一想，哎，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当时我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嘛，我觉得只有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当然你怎么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是另说了，有的人他是一次次失败或者一次次的尝试然后变成更好的人，但有些人呢就是一次顿悟，他就要把一切东西做得非常好，但是也确实有人是天生的我也遇到过，他真的是对自己各个方面的要求非常严谨，然后非常认真，即使他的技术可能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好，但是在他的能力范围内都会做得尽善尽美。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你听我这样说你会有一点点理解我的这种想法吗？
有一点感觉，其实是说其实有些人他对一个东西他要求非常的高，就不管我能不能做好，我就尽我所能，我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好。然后有些可能就跟你提到，你可能就不太在意，或者说只要做出来能用就行了。
对。
然后我觉得还是跟你的目标有关系，就是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就如果你希望做到非常多人喜欢用你的东西，然后大家还给你提了意见，说我要这个功能，你为什么不做？那个功能能不能改一下？等等。如果你真的想满足这些需求，那你肯定会去做的，会去尝试去改进它的。
对，其实也就是从另一方面说，就看待我自己啊，我有时候会回看一下我自己，我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太理会别人的人。其实我喜欢表达自己，就是我不是说口头上或者在行为中表达自己，有时候会在写作中，有时候会在录播客中，或者是有时候是在这种开发中表达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呢表达完之后我就不管了，别人希望再有进一步的时候或者再有下一步的时候，我也很少会去搭理别人。后来当然我也在改了，有时候会这样子的。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经常听说一句话嘛，就说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做人。我现在是做什么事，不管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要看看我这个我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会有一点这样反看自己的这种行为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年纪大了，
这可能就个人性格啊，或者已经一些行为习惯方面的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怎么说需要改变啊或者怎么，这就随心情了。就我做这个东西我也会就看到一些很好的要么是作品啊要么文章啊，我有的时候也会尝试去联系人家，可能发个邮件过去啊或者什么的，很多人其实就不回你邮件的。
对，其实也分情况嘛，有些人可能也跟我一样只注重表达不注重售后服务了，就不注重。当然也许有些人真的是忙，但是我觉得我就是非常不注重售后服务的人。其实也从如果从深挖原因的话，可能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把东西做给大家用。 我觉得我是有这样的想法。那你觉得你的产品呢？你是一开始就想做给大家用的呢，还是希望表达出自己的作品非常的简洁，非常的好用呢？
嗯，我还是更偏向于大家或者说一小部分人跟我一样类似需求的人能够用得非常舒服。就是说大家可能会给我提很多意见，我并不是所有的意见我都会去做，我只会挑选一些经过思考我觉得确实是很合理，或者说确实是符合一些设定啊，或者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比如说影月我的定义是它非社交不做推荐，如果有用户给我提说我想要在首页 给我推荐几个好用的博客或者给我推荐几篇文章，这个我肯定是不会做的。
其实按我的理解其实你更多的还是满足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因为如果用户提的话，如果你愿意是为大众做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考虑吧。所以我在我看来，我觉得你还是更注重于实现自己的理念，在产品中实现自己的理念，这样的一种，你觉得是吗？
就目前来看，就是我的第一个作品，我还是倾向于让它符合自己的理念。之后如果就是比如说自由职业之后，完全做一些要有盈利或者有商业价值的产品，那更多的可能会考虑大众的需求。
其实就是现在反正也不为钱着急，就是还先实现自己的想法是吧？等以后需要钱了，我再满足一下大众用户是吧？其实还是这样子的，
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也挺好的，有一点自己的坚持，我觉得也不错。
其实是有用户在用的话，其实也相当于对他有一个承诺了。就是他如果天天在用，你如果哪天想改某个功能，或者说你直接把东西给关停了，这个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就很多用户给你提意见提反馈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你心里面或者会有一个相当于一份责任吧。
但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责任很累？这个责任真的有时候挺累的。
目前还好吧，反正也不怎么花钱，反正只是把东西维护好，大家能用也没什么负担。
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推给你一个日记类的东西嘛。当时是有几百个用户吧，就是日活还挺高的。但是那个腾讯那边就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挺活跃的，后来就是腾讯那边做了改动嘛，然后各种权限都没有了嘛，就是你个人公众号个人认证的话，就是很多权限都没有的。然后呢当时就是很多功能就不能用了嘛，不能用了之后有些用户就提嘛要怎么怎么，然后当时我是真的非常认真的去考虑他们的想法，然后用其他途径包括像之前那个什么 IT chart 的另外开源的东西，就是绕过腾讯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很累，而且后来发现真的也有时候会觉得不值得，你知道吗？就是你明明绕过了那么多东西，然后提供给用户，然后用户到最后还不买账，而且是他自己提的需求。后来其实打击大了之后，那款软件我也就当时就后来就没怎么做了，后来就是还是满足自己的一个需求在用。当然现在还有八九十个吧，那个比较忠实的用户在用着。我想八九十个反正也没有多大成本嘛，就是开放出来给大家一起用好了。
对，
其实这样
挺好的。
但是现在的话，因为那时候我做那款软件的时候，可能我当时还没有毕业，做那款软件的时候，但是后来像到现在的话，可能自己没有当时那么玻璃心了吧。那时候其实用户说点东西自己心里很难接受，你知道吗？现在的话就好很多了。其实我觉得从做一些产品能够看出到自己人生的一个成长。现在我做东西要求都更严谨，包括我现在其实也正在设计一款新的东西嘛。就是当我这次再重新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我发现我考虑的维度、思考的东西，然后前期做的铺垫会非常跟之前比的话，就会第一个我会非常认真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并不是想就是玩玩就算了，就是用户你爱来不来那种感觉没有了。然后对于产品的理解，然后包括对于市场的理解，我觉得都有了一个比之前来相对来说有了更深入吧。我觉得能够看出自己的一个成长，所以我才会觉得真的只有你变得更好了，你的作为人本身的素质、素养、你的品质也包括变得更好之后，你才能够做出更好的产品。我的理解啊。
现在我理解你说的啊，完全体会到了你的想法了。
那我觉得这期播客做的还是有挺有价值的。那行吧，那我们这期就这样了。
好，
那就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更好的人，然后做出更好的产品，好吧。行，
谢谢。
好，也谢谢你来接受我的邀请。你是我第一个，技术类的朋友，录的第一期，技术类录的第一期。其实后面我还是想多录几期的。行吧，那我们
可以再找一找，网上还有非常多的。
我最近
发掘
有计划的，其实已经有计划在安排了。那就期待下后面几期吧。好，再见。